其实我觉得最大的还是贪婪嘛。
当一个人他习惯了向别人去借钱的时候，他一定不只借一个人的。
没错。
原以为漫长无比的人生，却如风驰电掣般闪过。偶尔翻看昔日的照片，仿佛回到昨日，你我还是翩翩起舞的少年。
回想往日的岁月，每一步都有恩典。
现在真好，
岁月正好。
无论何时何地，只要有主同行，就是岁月正好。欢迎来到岁月正好，我是唐曼。
我是杨丽。
我们今天谈这个话题呢，是关于借钱，这个也是非常普遍的一个现象，在我们生活当中。
是，
照道理来讲啊，借钱也好，借物也好，那你借了就应当还。
是，
假如说我借了我还了，那也不会有什么问题出来了，
是
吧？麻烦就在于这个社会上出现的问题是，很多人去借了别人的钱，他不还，
是
他反而呢，他变成了一个特别理直气壮的人。
那现在是欠钱的人很牛，
对，
借钱的人是很苦。
是，这种情况其实在我们基督徒里面也有。就是当这件事情发生在我身上，就是我要去借钱的时候，我真的要好好去反省，
我为什么要去借钱。
对，这个事情作为基督徒来讲，真的是我们需要去警醒的一件事儿。因为一不小心，我们可能就把自己陷入到一个漩涡当中，就是我们变成了那个借了别人钱不还还理直气壮的人。这就大大的羞辱主名。
是，
其实想到这个问题的时候，我会想起在以前我读书的时候，就有一个同学，他就喜欢去借钱。当然那个时代我们都穷学生嘛，大家手头都没有钱的，那个借钱也都不多的。比如说跟杨丽你借上几毛钱，跟唐曼我借几毛钱，然后因为他借的次数多，借的人数多，几乎我们宿舍人他都借遍了。还有一个毛病，就是他借完以后他就忘了，他不还。
你们也没提醒他，
因为大家都觉得同宿舍的人啊，
而且几毛钱，
对呀，又不好意思去提啊。几毛钱的事你还记在心上，你还念念不忘，你自己说出来都觉得不好意思，是吧？但是我被他借过几次以后，我就觉得这个人我要远离。
对，
因为他不还呢，我也是穷学生一个，我也没有那么多的钱给你借啊。
是，
所以我就要远离他。所以我在思考这个人的时候，你知道吗？他其实我们宿舍里面相对来说还是家境是非常富裕的一个。所以他经常穿戴啊吃用啊都是比我们要好的。那你说他的借钱是什么原因呢？他为什么会缺呢？他为什么经常手头上很困难呢？我想来想去只有一个，就是据我对他的观察，就是他花钱大手大脚，
是
因为他家里有钱，
是
因为他不缺，所以他什么都想买。不像我们得看着兜里的钱，对吧？
是的，
这个东西我买不起，那我就不买。
经过你这么一分析，我忽然间冒出来一个想法，就是如果是家里面比较贫穷的，就是在钱财上呢不松动的，从小在家庭里受这种教育的孩子，他通常不会去借钱的。通常是那种比较受宠的，家里面应该是有求必应的，他得到什么都比较容易的，那些人反而他是愿意有胆量去借钱的。我觉得我自己是没有胆量借钱的，
就他有底气啊。
他是觉得哎无所谓，借了再说。但是我们想的是最好能够善用我们手上的每一分钱，我是这么想的。
没错。所以呢，当我们在这里分析你有缺你才会去借吗？
对，
那个缺的背后它其实是有很多的很复杂的一些原因。
对，
你比如说这些生活习惯不好，就像我刚才所描述，那也是一种不好的生活习惯，对吧？
对，
还有一个攀比，觉得别人有的我也要有。你比如说有很多那样的例子，年轻人，穷学生，他去借贷买那个什么苹果手机啊、iPad 啊，然后就买那些大几千的东西，他手上没钱去借，这是攀比。还有一种就是贪婪，其实贪婪也是跟这些欲望是有关系的。对，所有这些复杂的这些心态，其实它有时候发生在我们里面的时候，我们如果不去 反思，不去警醒，其实我们自己也不知道，我们就那样去做了。
是的，是的，其实我觉得最大的还是贪婪嘛。
对，
因为十诫里面就是有一个诫命，就是不要贪婪。那但是你说攀比啊，要拥有什么呀，我觉得这些很多都是出于这个贪婪的这个根，我们每个人都会有的。控制不好的话呢，就是你能力不够的时候，你想有的时候，你就要去借了。所以就发生了很多像刚才唐曼列举的那些借钱的原因。
对，而且我们也发现，就像我刚才说的那个例子啊，当一个人他习惯了向别人去借钱的时候，他一定不只借一个人的，
没错，
他会借很多人的，
他已经习惯了这种行为了。没有的时候，哎，一借很容易就得来了，是吧？这是一个很容易的来钱的方法呀。
对，糟糕的就是我借完了以后，我还可以不还，会养成一个借贷不还的习惯。
是，
这是一个非常巨大的恶习，我可以这样去讲。假如它是发生在基督徒的身上，那真的是羞辱主名啊。甚至我们说，圣经里面有这样的经文说，当你去给别人做一个中保，这样子你都要去慎行。
是的，是的。
对，更何况作为一个基督徒，神的子民，你随便的去向人借钱，那这绝对不是一个好的习惯。
而且现在金融的这个发展程度也是超乎我们童年那个年代能够想象的嘛。很多平台你即便不主动去借，他也给你发信息让你去给他借钱，就想赚这个利息。那有一些人意志薄弱的，他觉得哎，这样很容易啊，我只要去申请我就能够来钱了。至于以后怎么样还，以后再说吧，他也没有什么计划性，可能开始只想补一点，后来来的容易，他就可以通过多几个这种机构去借。
对，
那这个窟窿可能就越来越大了。
对，而且是这个时代有很多，就除了银行以外，他有太多的那种借贷平台。
是啊，
就所谓的投资理财的公司出来。
是的，
于是有这么多的借贷平台，它当然是希望你借的越多越好。
是，
可是这就会导致对于个人来讲，比如说追你债追得凶的时候，你可以拆东墙补西墙。哎，我借这个平台的去还那个平台的，那个窟窿到最后就补不了了。
对，
它就会变成你身上的一笔巨债，你要背着。
是，
那这样的巨债背久了，作为基督徒，我们是不是要还呢？如果我们不还，你同样的，你是在违背圣经的法则，对吧？
是，
你也是在羞辱主名。那你要还，假如说，比如说一个人他欠债太多，然后又没有特别好的这个赚钱的能力，或者是赚钱的机会，那这个债务背得很高的时候怎么办？这是我们今天这个时代看到太多的人
是
处在这样子一个光景当中。
是的，是的。你就想嘛，这么多的平台出这些业务，然后还追着你来借。你觉得这个事情，就是如果他没有很大的利润在里面，他会这么做吗？
是啊。
所以你借一笔钱，你就要想清楚了，你要所付的代价是什么，你怎么样去补这个窟窿。
对，讲了这么多借贷，可能它都是跟我们的生活有关的。今天这个时代还有一种，特别是年轻人，就是我们作为老人家，我们需要让我们的智慧分享给年轻人。
是。
那今天我们这个时代看到的很多的年轻人，就是他们去借贷创业的，很多的年轻人说，我大学毕业了，我也找不到工作。那这个时代确实啊，很多人找不到工作。那我不如去创业吧。创业就得有钱呢。家里好像也没有钱，那我干脆去向银行借贷吧。那很多人就这样的去借贷创业。其实我觉得这也是一个特别大的风险，或者说特别大的一个危机。就当你有这个念头出来，你说我去借贷创业的时候，其实你已经给自己设下了一个危机的伏笔在那儿了。就是怎么能够预估到你所创的业必然能够获利赚钱呢？
对呀，所以创业的时候呢，你就要预想如果失败了以后要怎样。
没错，
而不是说哎借了再说。那如果你是背了一个你的能力难以还清的债务的话，那你可能这一辈子也就拖垮了。
是的。而且其实这也是一个赌徒的心态。
对，
所以今天我们在这里讨论了几种，就是无论是向人去借钱也好，向
平台
借贷也好，其实它的背后 我们仍然要去问问我自己，我冒的这个风险，我借的这个钱，我要不要还，
对，我有没有后备方案，
对，可以，我有没有能力去还，
能力去还，
是，如果我没有能力去还，我就不要去借，
是，
因为敬畏耶和华的一无所缺，这是神的应许，一个真正敬畏神爱神愿意去顺服神的旨意而行的人，相信在主里面你一定是一无所缺，这是神的应许啊。如果我们真的是一个认识神的人，我们真的是依靠神的人，相信神一定不会让我们缺到一个地步，我没吃没喝，我活不下去的。
是的，
所以在今天这个时代呢，假如说我们发生了所谓的经济危机，甚至是你已经陷入了债务危机，那我们真的需要回到神的面前去求圣灵光照，去问问神，究竟是我哪个方面出了问题，是我的生活习惯问题，是我的意识问题，还是我什么地方有违背神旨意的。那如果是这些，我们真的是需要来到神的面前，真心的向神认罪悔改。特别是我们已经陷入到债务危机当中的弟兄姊妹，我们一定要回头，一定要去向神痛悔，
是的，
向神去认罪，
是的。就是唐曼刚才讲到的这些步骤，我觉得就是很让我们反省我们自己跟神的关系。就一旦你就做了一些你力不能控的东西的话，你有没有想过你是不是远离神了，你是不是没有跟神很好的连接去建立关系，然后你才会有一些就是思想和行为上的偏差。
没错，而且唐曼我也看到好多就是弟兄姊妹，比如说一些投资理财或者创业失败的，欠了很多巨债的，比如说上千万巨债的，
是，
然后当他们重新回头回到神面前的以后，我们也看到很多神迹在发生，比如说神就会带领他一步一步的把那些债还了，然后让他重新恢复到一个正常的就是健康的这种基督徒该过的生活这个频道上来，这种例子其实也不少见。所以呢，我们通过今天对于这个借钱这件事情的分析呢，我们都明白借钱它一定是一个不好的习惯，我们迫不得已我们千万不要去伸手借钱，这是一个。另外一个呢，其实透过借钱这件事也在提醒我们基督徒，借钱它不是一个好习惯，那我们也不要轻易的借钱给别人。
那是，
对，那这个话题呢，我们下一期节目再来探讨。
好，
那今天我们这个话题就先聊到这，也欢迎听众朋友透过我们的联络方式跟我们来分享交流你的一些看见还有你的看法。我们的电邮地址是岁月的汉语拼音梁佑的汉语拼音.net，我们的短信号码是13229966122，短信开头请注明岁月。我是唐曼，
我是杨丽，
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我的财宝寄存在哪里，我的心就住在哪里，因为财宝吸引你我的心，这是永恒不变的道理。我的一生终点在哪里，每一步必紧紧跟随，终点决定今天的方向，这是永恒不变的道理。天上财宝我要追寻，今天拥有的将会过去，永恒目标我要山啊，擦亮我眼。